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6月28号到7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法轮功参加蒙特利尔大游行，欢庆加拿大156岁生日。2023年7月1日，暌违三年的加拿大国庆蒙特利尔大游行重返市中心最繁华的圣凯瑟琳大街，来自不同族裔的游行团体与成千上万的观众一道欢庆加拿大156岁生日。每次都受邀参加加拿大国庆日游行的法轮功团体的游行方阵阵容庞大亮眼，由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功法展示、法轮大法好横幅方阵组成，为人们带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美好信息，现场民众看了纷纷赞誉。
多伦多助真相长城，声援四亿一千万人三退。2023年7月2号，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繁华街区拉横幅，给市民讲真相，以声援四亿一千万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自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发表以来，全球掀起三退大潮，截止到2023年7月1号，全球已有4亿1533万人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当天法轮功学员来到市中心 Bloor and University 街区，拉起大型横幅，庆祝四亿一千万人退出中共邪党组织。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抛弃邪恶中共才有光明未来等，把三退大潮的信息带给公众。活动受到市民的欢迎。
英国亨斯坦顿庆典活动，法轮功获一等奖。6月25日，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诺福克郡亨斯坦顿举办的国王加冕嘉年华周末庆典活动。游行结束后，主办方亨斯坦顿市议会的议会首席兼市长麦克拉斯顿为法轮功颁发了庆典活动一等奖，并与法轮功学员合影庆祝。
南加州海滨市独立日游行，法轮功带来美好。6月24号，加州圣地亚哥县海滨市举行了第27届独立日国庆游行。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和圣地亚哥香港人俱乐部是近130个游行队伍中的两个以华人为主的团体，他们加入社区一起庆祝美国建国247周年。法轮功的队伍包括横幅、法轮功书籍转法轮书模型、国庆花车及功法演示、仙女队和腰鼓队等，色彩亮丽，练功音乐悠扬，腰鼓声震撼。队伍打出的横幅包括世界需要真善忍，真相带来希望等。
美国会议员称应有力支持法轮功等信仰团体。美中紧张关系备受关注，美国国会众议员汤姆·蒂凡尼日前对本台发表了他的看法，并且特别指出，白宫应该有力地提出中共迫害人权、迫害法轮功信仰群体的问题。他说，我们每一天都要这样做，这很重要。他们在共产中国迫害人民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段历史，不管是天安门广场还是法轮功，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都需要非常清楚地表明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还说，特别是现在他们正试图输出这种迫害，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国家都有中共的警察站，针对中共在海外建立警察站以及境外执法迫害法轮功等信仰团体的行为，蒂凡尼表示这违背了美国的立国之本，是不可接受的。
这样有良知善念的村支书令人敬佩。作者米珍。明慧网2023年6月25号刊登这样一篇文章，村支书拒绝参与迫害得福报。文章说，我是农村人，在村里为人处事按照大法真善忍要求自己，并经常给村民及村干部讲大法真相。在大法被迫害初期及其严酷的形势下，两任村干部都拒绝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2001年，在镇政府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即将散会的时候，镇协党书记大声喝道：某某村支书来了没有？站起来！我村的支书站了起来，他厉声说道：你这个支书还干不干？公粮交不上来，计划生育整不成，一个练法轮功的罚个钱500元都办不成，散会之后别走，来我屋里一趟。结果村支书在乡里被扣留了2天2夜，然后镇协党书记问村支书：想好了没有？村支书说：想好了。别人都不交公粮，就人家练法轮功的斤两不差的带头把公粮先交了，再叫我罚人家个钱吧，那不缺德吗？那是人干的事吗？镇协党书记说：那你就别干了。村支书说：不干就不干。村支书被撤职了。当时他的妻子正在生病住院，花了很多钱，儿子又即将举行婚礼，家里负债累累，自己又被免职了，表面上看来可谓是祸不单行。古人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村支书在那样严酷邪恶的形势下能选择向善，向协党说不，宁可丢掉协党村支书之职，也不参与迫害善良的大法弟子，得到了上天的回报。县城一家建大厂房的老板让他给找一个吊装公司，这一次他挣到5000元，这在2001年的时候可不是个小钱。那时候在农村，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收入也不过2000多元。紧接着他的儿子也结婚了，妻子的病也好了，他又找到了一份薪资不错的工作，三喜临门。后来他又升任副厂长，真是福报连连。继任的村支书，我也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他明白之后机智地保护大法弟子。一天我从地里干农活回来，在大街上迎面碰到村支书领着几个人走过来，他急中生智问我说：这几个人是公安局的，来找某某某，他没在家，你看见他没有？我心领神会说道：我没看见他。他接着说：我有一段时间没看见他了，可能是外出打工了，要是在地里干活，这会儿早该回来了。就这样机智地把几个来抓我的人打发走了。我不清楚这位支书后来的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善举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类似这样的文章，过去曾经有过许多，它真实地反映了民心向背，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了真相，不再盲目地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而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勇敢地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这是民心所向，也是这场不得人心的迫害将要结束的前兆。自中共迫害法轮功24年来，在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上亿法轮功学员被污蔑，近百万学员被骚扰、绑架、关押、劳教、判刑，甚至被酷刑致死或活摘器官致死，千百万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据民会网显示，仅2020年到2022年三年合计，就有2439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39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23年1月至5月份获知，又有60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0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离世。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曾经发布公告指出，现政权当权者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的屠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害法轮功真相公布于众。中共这个危害人类道义正信，以强权暴力、血腥屠杀横行于世的邪党绝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可是许多年过去了，这场迫害却仍然邪恶地进行着。文中的两任村支书在这场邪恶的迫害面前是清醒的，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了自己清醒、理智、正确的选择，为自己及家庭带来了福报。目前中国大陆中共迫害法轮功还在继续，大陆各基层党政机关、企事业、乡镇农村干部大都在中共胁迫挟持下参与迫害。在当前迫害形势下，文中的两位村支书的行为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像该村支书那样，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自己清醒、理智、正确的选择，为自己及家人奠定一个美好的未来。
记我与妻子回家乡讲真相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与妻子是校友，同时老三届下乡知青，也是1996年一同走入大法修炼的同修。90年代初我们就离开家乡到省城工作。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我们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多次遭迫害，所以很少回家乡。2019年家乡组织纪念知识青年下乡50周年联谊会，我与妻子利用此次机会回家乡向同学、亲朋好友讲真相。几年过去了，妻子在迫害中也含冤去世，我决定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也是对妻子的缅怀。一，谁也阻挡不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2019年年初，我和妻子接到家乡一个纪念知识青年下乡50周年联谊会的通知。我与妻子商量，决定利用此次机会回去向同学、亲朋好友讲真相。于是妻子就向负责报名的同学报名。结果妻子打完电话后闷闷不乐地对我说，某某说名额已满，怎么我们刚接到通知就报名，名额就满了呢？还说公安为了维稳，整个联谊会控制在1000人，大概是我们修炼法轮功不让我们去吧。我说管他呢，让不让去我们都要去，不给报名我们有脚，自己去不就得了，谁也阻拦不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后来妻子还是执意直接给筹委会的同学打电话报了名。我和妻子曾经也是体制内的官员，在当地也有点名气，尤其妻子曾经几乎是家喻户晓。1999年迫害法轮功不久，我们抵制非法洗脑班离家出走，被公安通缉时到过家乡，当地都传说着我们修炼法轮功遭受迫害的传闻，有的说我们修炼了法轮功断送了大好前程，太傻了，有的接到我们给老师同学的一封信后还向610进行举报，导致当地610公安布置抓捕，设路卡堵截过我们。但是也有在公安的朋友看到通缉令，想法告诉我们要小心的。更多的朋友、同学甚至是朋友的朋友，在我们离家出走期间给予了热情的收留和许多支持帮助。 让我们在离家出走期间有条件办起了资料点。他们为救度众生积了福德，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大概由于这些原因吧，后来听参与筹备的同学，其中有的听过真相，做了三退的说，要不要我们参加联谊会，还专门讨论过呢。但是多数人都认为练法轮功是信仰问题，而都是知青下过乡，没有理由剥夺我们参与纪念活动的权利。妻子的同班同学还说，如不放心我就负责监督他们，所以筹委会没有阻挡我们参与知青联谊会。二，你们夫妻俩怎么还这么年轻？联谊会地址是在一个山庄举行。联谊会那天一早，我和妻子带上一些护身符、真相资料，一早就坐公交车到会场。在进入山庄前的一段路上，我遇到了原来单位的一个同事，是其他学校的知青，也是法轮功学员。在交谈中得知，他和其他同修联系不多，讲真相时只用嘴讲一讲，没有什么真相资料。于是我们给了他一些护身符，他非常高兴。进入到会场后，离正式仪式还有一段时间，但也是人山人海，何止1000人。原来的同学都是60-70岁的人了，头发都斑白了。相隔50年不见，同学相见都非常兴奋，总有说不完的话。有的显示自己的官位，有的显示自己的财富，有的显示自己的成就。当然，也有的诉说自己的不幸和心酸。听到这些，心中总觉得不是滋味儿。心里真庆幸我和妻子得到了宇宙大法，明白了人生的真实意义，走上返本归真的路，没有像他们一样陷在世俗间的名利情之中。凡是相识的同学一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夫妇俩怎么还这么年轻，不减当年风采，主要指妻子，怎么保养的？其实我们都是快70岁的人了，但是看上去还很年轻，很精神，皮肤细嫩，白里透红，皱纹都看不到。和其他同学在一起时，的确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给人以慈悲与祥和。尤其是妻子，她本来人缘就好，老少都很喜欢她，她和谁都能谈得在一起，在同学中她显得更阳光。我们回答很直接，完全是得益于修炼了法轮功。因为我们曾经给同学写过一封公开信，在同学中对我们有不少说法，有的不理解我们，事业那么得势，为什么会修炼法轮功，为我们遗憾。有的也说，他们俩那么聪明，放弃美好前程坚持练法轮功，说明法轮功一定不像政府讲的那样，法轮功一定有其好处。多数同学对我们都表示出敬佩和理解，面对这些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切入点，讲我们得法后的变化，由于坚持修炼被迫害的经历，讲我们为什么不放弃修炼法轮功的道理，讲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同学都非常乐意听。而且每当这时，都会围过来一群同学，相识的不相识的几乎都愿意做三退。为了更广泛地向更多同学讲真相，我和妻子就分开了，各自去找有缘人讲真相救人。我再给几个同学讲真相，当给一个原来的同事做三退时，他说，我不参与你们。我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了一句，佛家讲随缘。可是过了不久，我正在给其他同学讲真相时，他又来听我讲，最后要我给他退团，说我讲的有道理，中共确实不得人心，还是退出原来入过的团组织吧，以求个平安。我真为他高兴。我遇到一位同学，他曾经担任过某地的司法局长，后来下海经商。他正与一些同学夸夸其谈，显示他多有财富时，我插了一句，人是光光的来，光光的去，再多的财富谁也带不走。他一震，停住了讲话。我给他讲真相时提到，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动用了国家1/4的财力，建劳教所，扩建监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邪恶事。他说，某某劳教所就是他负责建的。我讲的很多事情他才第一次听说。我说，中共就是靠谎言维持他的政权。我讲法轮功为什么讲三退时，他乐意地用小名退出了中共组织。 就这样，我和妻子一走进会场，就不断地给同学讲真相，做三退，吃饭时都在讲，忘了喝水，忘了上卫生间。一天下来，有数十人做了三退。三，退休公安局长说，看，有什么不敢看的？我和妻子提前回到家乡后，首先受邀参加了妻子年级的两个班连办的同学聚会，地点是在邝老板同学开的一个山庄里，参加聚会的有上百人，还邀请了曾经担任过县公安局局长，后来又当了州公安局副局长的，退休后组织的一个乐团来演奏。当他们吹奏完反映知青生活的曲子后，过来坐在我身边。以前我不认识他。我说，演奏的不错，曲写得很好，有点悲壮，体现出知青的辛酸苦辣，渴望解脱的情感。大概听到我的赞扬，他滔滔不绝地数了起来。我们辛辛苦苦排练了某某同学写的反映知青生活的这么个曲子，但是筹委会却以不符合主旋律砍杀了，还流露出怀才不遇，没有得到高升的不满情绪。我趁势讲中共对民众的恶行，对信仰真善人修炼人的打压。他告诉我，他知道的就有三个公安局长死了，但是对外还保密。这时妻子也参加进来一起讲。妻子问他，你敢不敢看禁书？他说，我最喜欢看书了。什么书？妻子说，九评共产党。他干脆地回答，看，有什么不敢看的？大家都盼望中共垮台。第二天在另一个聚会时，妻子带给了他一本九评共产党，他高兴地连声说，谢谢，谢谢。四，我比你们谁都富有。没有集体活动时，我和妻子就一起找原来的邻居、同事、朋友讲真相，有时也分开去讲真相。我给原来单位的一个驾驶员，后来是一个矿老板，发了财，和他讲真相后，他热情地设了一个饭局，邀请了几位腰缠万贯的矿山老板，都带了夫人一起吃饭。饭间驾驶员说，头，原来就这称呼我，头，你如果不离开本地，现在你比我们都富有。我说，可能吧，我现在虽然不像你们有车子有房子有存款，现在我物质上什么都没有，退休金也没有，甚至连低保都没有，但是我比你们在座的都富有。听我这样一说，大家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我说，你们谁不怕病？你们谁没有烦恼？一位夫人说，谁不怕病呀？谁不会有烦恼呀？我回答说，我。我以前和你们一样追求享受着人生所谓的快乐，结果搞得一身都是病。我的情况他是知道的。驾驶员说，是，那时他走路都是弯着腰，又消瘦，身体也差。我说，自修炼法轮功后，类风湿病好了，身体好了，女儿的癫痫病也好了，我不再为疾病、为家事、为公事而烦恼，家庭温馨和睦，人是光光的来又光光的走，什么都带不走，按佛教中讲还得入六道，说不定下世脱生什么呢。我们修炼人练出的功，生带的来，死带的走，没有了生老病死的问题。你们说，是不是我比你们都富有？大家都说，是呀，我们谁都不如你的。期间，我回答了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积福德，保平安。他们都非常认同。五，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我们回家乡，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当我们正在考虑如何回去的时候，妻子同学发来信息，如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坐某某同学的车。在家乡期间，负责监督我的同学成了我们的专职驾驶员，参与的一切活动都是他来接送。我们想见的同学朋友就像事先安排好的一样，尤其在联谊会结束用餐时，我和妻子主动与他人相让，大餐厅没有了座位，临时开了一间回族用的小包间，安排我们与其他学校的同学坐一起，我们能放开地和他们讲真相，有的还爽快地做了三退。妻子的一位男同学听过真相，也做了三退。 我和妻子受邀到他家里做客才知道，其妻子99年刚刚得法，就遭遇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所以在压力下他交了书，也放弃了修炼。他告诉我们，最近社区突然到他家里问他还练不练法轮功，他感到很奇怪，同时得知他患了乳腺癌，刚做了手术，正在做化疗。我们告诉他，大法没有抛弃他，我们今天来也不是偶然的，是大法师父安排我们来唤醒你的，与大法万古之缘可不能错过呀。我们和他讲了法轮功一些基本真相，他一下像清醒过来一样，说我也要练法轮功，说他还有一本转法轮，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告诉他，首先要多读转法轮，多学法，向内修自己，一切师父都会给你安排，会给你清理身体，只要真正修炼，师父什么都会为你做的，并且答应给他寄师父的讲法资料，同时也给送我们回驻地的他的女儿讲了真相，给了他护身符。他女儿很高兴地做了三退，并且还要了几个护身符，说给丈夫及丈夫家人的。我们回来后给他寄去了广州讲法录像、师父的讲法录音、练功音乐和心经文等。走时我们还交代当地同修尽可能给予他帮助。我的一位同学可以说是生死之交的朋友，以前就给他们一家人讲过真相，他们一家人都非常认同大法，他们夫妻、儿子、儿媳、孙子都做了三退。同学妻子是虔诚的佛教徒，常常去庙里烧香磕头做佛事。他妻子听了我们介绍法轮功后还说，等退休了也来练法轮功，因为他喜欢打麻将，退了休也没有走进大法修炼。这次我们受邀去他家做客，同学妻子提出要练法轮功，还说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好多了，不像以前病殃殃的了，要妻子教他练法轮功动作。妻子很高兴地答应了，用餐后妻子就教他练功，第二天晚上我们又继续去教他，一直到12点多。走时他又要了护身符，说是给亲朋好友的，让他们也保平安，并且还说如果没有发完的都给他留下，他去发。我们走时给他留下了一些护身符，他非常高兴。回来后我们也给他寄去了广州讲法录像、练功音乐等。现在回想起回家乡讲真相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周时间里我们都是这样到处奔走，虽然有些劳累辛苦，但是心里感到非常幸福，为得救的同学感到无比高兴。但是遗憾的是，就在我们回省城不久，受多次迫害的妻子却突然离世了，没有等到师父法证人间、普天同庆的那一天。但欣慰的是，他已经得到了宇宙大法，荣幸地成为了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修炼随感自我是什么？修炼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新宇宙是无私无我的特性，而旧宇宙是为私为我的。大法弟子是要进入新宇宙的生命，所以在人世间就要修掉私，成为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那么对于为私来说，体现在大法弟子空间场是什么状态呢？近日的一些触动让我有些感悟。一个生命，无论你觉得怎样的有能力，其实你都是很渺小的。大法弟子的一切能力来源于大法，所以当你内心觉得自己如何的了不起时，你已经自我开始膨胀了。强烈的自我带动着你的虚荣心、显示心、欢喜心、看不起别人的心，在不断的编排假象，让你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幻象。其实这些幻象都是你的心反映出来的。只要你能按照法向内找自己的时候，这些幻化出来的假象就像是一个个膨胀的气球，被大法的威力瞬间击破， 可是如果你没有用大法去衡量，而是陷在自我的框框中，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放下你认为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看到法的神奇？因为你的心性标准就是常人，所以就给你表演常人的节目。当自己发现这个自我在干扰自己时，主意识就开始警觉了，跳出来看看发生的事。这时发现两个我同时存在，一个是同化法的真我，另一个是观念和业力构成的变异的人。真我和假我走的是不同的两条路。在矛盾和干扰中，你的思想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时，这就是假我的所为。具体体现是思想中自我占据了主要位置。什么自我的感受，自己为他人做了多少，付出多少，潜意识中在讨价还价，把自己所做的当成了资本，当成了要挟他人的条件，还有求心夹杂其中，求得他人的同情可怜。这是什么心呢？这是不信师不信法的体现，因为你没有相信法的无所不能，威力无比，而是借助依赖，寻求人中的所谓理解帮助。越这样想越达不到，效果还是相反的。近日的亲身经历让我看到了提高的阻力是自我，是旧宇宙的思，所以就在思想中排斥这个自我，不要那变异的思，告诉自己所谓的感受什么都不是，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按照大法去衡量，守住这一念，其他的别想干扰我。大法弟子就是走师父安排的路，同时想他人的长处，不用邪念看待他人，管住自己的念头，表面还要圆融好。这时感觉那个自我渐渐离我远去了，越来越小，真我在不断强大，能够做主了。此时能感受到一个融入法中的生命的状态，那种状态是感觉心踏实，有保障，不孤单，被一种暖暖的能量包裹着。这时能知道一个生命在宇宙大法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大法造就了我们，我们的一切来源于大法，怎么还能执着自我的感受呢？可是当你没有提高上来时，你就是看重自我的感受。就像一个人被缠住了，无论这个人怎样的挣脱，他还是没有逃脱出去。另外空间负面的因素也在干扰，心里无名的烦躁，思想悲观，情绪消沉低落。状态好时能及时的排斥它，状态不好时根本发现不了这个不对的状态，还顺着这个变异的思想延伸。大法弟子精进的状态是越来越好的，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都是正面的、积极的、阳光向上的。这种相反的情绪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自己，可是自己时常的被这个假象所欺骗，做出很多不符合法的事。其实这也是旧势力的一种变相的迫害和干扰，利用无形的变异因素钻大法弟子有漏的地方，把一些干扰因素强加的推给大法弟子承受。师父讲，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干。 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开示弟子，弟子明白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就是走师父安排的路。大法弟子的一切是师父说了算，谁也没有资格来考验大法弟子。只要大法弟子不承认旧势力的变异安排，那么就符合宇宙的理，谁也不敢违背天理而为之。旧宇宙的生命是为私为我的，当你的基点站在自我的基础上时，就符合了旧宇宙的理。旧宇宙的变异因素就干扰你，如果你没有跳出私，在旧宇宙的框框里否定它是不行的，起码你的基点应该站在法上，站在为他的基点上，你符合了新宇宙的标准，大法就会显现出神迹，大法就会解体旧宇宙的变异因素，在根本上的因素铲除了，人这儿的表面就会平复，什么旧势力的安排就不存在了。自我和无我时时在较量，只有多学法才能让自己的正念足，让自己的慧眼能看清哪是真我，哪是假我。我把自己比作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尽量的不沾染不好的东西。大法装得越多，容器的本性越纯净，旧宇宙的变异因素越少。只有人看重人间的得失，神是不会看重人世间的任何东西。所以当觉得看重人世间的得失时，放不下人中的东西时，当你的得失没有达到你想象的那样时，此时的你就是一个常人，一个现在人中的常人。也许你有很多借口掩盖你的执着，可是你心的纯净度能说明你的状态，你是表面上放下了，还是真正的放下了。只有师父知道，有天理衡量。最近孩子找工作所遇到的一些事给我很多的启示。虽然现在好像就业机会很少，这是人中的状态，我们大法弟子不在其中，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所以从思想上就应该没有这种常人的想法。在孩子应聘时，有的公司没有接受，有的公司接受了，可是有些条件不符合孩子应聘的要求，自己在其中也随着动心。去应聘时担心公司不满意，应聘后等结果时心也没有放下。表面上好像没什么，其实心里一直在期盼着应聘成功的消息。可是看似能成功的，对方也很相中的，可是结果就是不行。孩子说该投简历的都投了，现在没有什么消息了。听了孩子的话，我嘴上安慰孩子，告诉孩子我们是有师父管着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师父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可是自己真的是表里如一吗？自己感觉还没有达到心如止水，还没有放下人心。有时感觉生活没有目标了，没有奔头了，内心很消极，有时无名的焦躁，其实就是把人间的得失看得太重了。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幻化出来的，自己人为的看重什么，就是执着太重了，放不下了。为什么孩子的事，自己的心会跟着浮动呢？是没有把自己放在法中，是自己的观念执着让心浮动。站在法上看看，孩子去应聘工作也是符合人这层的理，同时也能展现大法的美好，也能圆融大法。尽管我们修炼中有没去掉的执着，有放不下的心，可是在现阶段我们找工作基点是正视大法的美好， 同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变异安排和旧势力强加的干扰，听师父的安排，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内心坚守这个正念，不被假象迷惑，跳出思的框框，抛弃自我的变异因素，真正的提高上来，这才是根本。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攒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时候家里穷，养成了攒钱的心，父亲给几毛或几元钱舍不得花，放在一个秘密地方攒着，到几十元时突然拿出来让家人惊喜一把。工作后攒了3000元稿酬，舍不得花，感觉是成就，放那儿好多年。得法前做生意时，妻子是装钱侠，但我私下偷偷攒了10万元。得法后觉得不能攒私房钱，又把钱给了妻子。虽说钱没了，但心里轻松。钱是生命，你越攒，它越让你攒。为了存活和壮大，钱会用上升数字诱惑你和提醒你，让你攒，心里才畅快。当然，修炼人不是不可以攒钱，我说的是一颗心。师父说，常人有句话，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来时一身光，走时一身光，连骨头都要烧成灰。不管你腰缠万贯，高官显赫，你什么也带不去，但功可以带走。因为它就长在你主意识身上。引自法轮功。这些年我在修去钱财心上也是几经磨砺，做生意时每天不管收入多少都提醒妻子存上，那样才踏实，觉得多攒钱身价大，被人高看。后来明白，这是旧势力安排的机制，让你去赚去攒，不攒心里没底，不攒担心人生风雨，等你明白那天啥都没了。我在单位时有个外号叫老八路的干部，传说他家有10000元，当时是惊天数字。可他穿戴破旧，吃玉米面，啃咸菜，我一直不解他为啥这样。修炼后明白，钱是能左右人的，喜欢攒钱的人也是被钱的生命操控了，让你去攒，攒有瘾，是种享受。有一次，一个同修给我说一件事，他们村里有个单身女人患癌症，离世前几天，邻居三婶去看她，她翻开褥子，里面铺着一层钱，有10万多，她哭着说，三婶呀，这钱没用了，我咋办呀？他的绝望是钱带不走，这个悲剧很值得思考。可是，假如让他再活一次的话，他可能还会去津津乐道攒钱，攒钱那个生命会一直跟着他，常人是没有能力摆脱的。我的一个亲戚是个老弟子，对大法很坚定，他曾说，我什么心都能放下，一定跟师父回家。后来他出现病夜，躺在床上时还常问老伴儿：“老头呀，咱还有多少钱呀？”老伴说：“某百万，一直存着呢。”他脸上露出满意表情。由此我想起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总是偷偷摸摸藏点钱。师徒四人同样历经108000里磨难，唯有八戒没成正果。这个故事很有参照性，大法弟子在钱财上如果修不干净，那跟八戒会有什么两样呢？我还认识一个同修，他生意很忙，学法少，状态一般。一次我问他，
你打算赚多少钱打住呢？他说，我现在有20万，赚50万时就不干了。又过几年，我问他，你赚多少了？他说，50万了，我打算赚到100万就不干了。几年后，我又碰见他，我说，你赚多少了？他说，到100万了。随后又说，我还是想笨笨。想笨笨，这句话应该是钱说的，本性是着急回家的。他已经被钱的生命控制，很难刹车了。如果不强化学法，就会被钱的生命使劲儿往钱眼里拽他。他说，师父梦中点化，楼房起火了，黑烟火苗滚滚，人们拼命往外跑，我跑出去又折回来，冲进屋里拿钱。我想，每个大法弟子都在旧势力安排的机制中挣扎，让你赚钱，让你攒钱，让你乐在其中。正法大戏已是倒计时，我们跟随师父下走，历经千难万险，在正法大戏将要落幕时，这点钱心还能挡住我们吗？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个钱是对修炼人的最大障碍。我又想，释迦牟尼当年给弟子讲了要饭碗的法，那一点念都不给弟子留。师父讲这段法，我悟是提醒弟子在钱财上要警觉。末劫时期人类，钱的滔天巨浪对人心冲击太猛了。如果在钱上看不透，脚必是站在人的泥坑里出不来。有时我偶尔跟同修去市场，发现同修为砍价低了后悔，买菜时眼睛盯着秤，秤低了直嚷嚷，找钱时少几分还念叨几句。我在想，走在神路上的人咋这么小气呢？钱是大法资源，不光用于生活，也是建立威德的。这要看胸怀与境界。修炼20多年来，有大法项目需要付出时，我从不抠门。有同修或常人借钱时，我几万到十几万的借过。有的生意黄了，有的生活窘迫，我坦荡地说，有就给，没有就算了，心里不惦记。我很佩服传统文化中那些默默资助钱财给穷人的人，而且不留姓名。难道大法弟子还不如古代一个常人吗？你怎么样对待别人，神就怎么摆放你。一点浅显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精绝现代版的存要饭碗，作者一休。近期通过两件事，让我发现自己有很强的存钱的心。第一件事是买电车，因为结婚买房时欠了一屁股的债，10年间把账还完后，我勉勉强强攒下10万元钱。最近期打算花25000买一辆小电车，车也看好了。真正要买的时候又有点舍不得了，因为存这点钱不容易。第二件事，夏天天气热了，爸爸妈妈对我说，让我和弟弟一起给阁楼上安个空调，因为我弟弟在上面住。我去卖空调的地方一看，最便宜的也得5000元。我心里对我父母不满，弟弟在这吃在这住，我还得给他买空调，还得给他出电费。母亲、侄子、弟弟常年在这住着，我每年只能靠奖金存点钱，工资都是月月光，现在又让我给弟弟买空调，我还得动那点可怜的存款。通过这两件事，我发现我自己有很强的存钱的心。存钱干什么呢？无非就是以考虑孩子以后上学，或者是以备不时之需，或者买房买车，无非就是名利情。
这些原本是修炼人刚一入门就应该放下的东西，我修炼这么多年，反而执着起钱财来了。以前没钱的时候一点也不执着，现在有一点就开始执着了。就像师父说的，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他名利心很淡，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转法轮。我突然想起师父讲过的释迦牟尼的弟子存要饭碗的故事。我这不是跟和尚存要饭碗是一样的吗？当时听师父讲这段法的时候，都笑人家存要饭碗，现在自己紧紧地护着钱这个形式的要饭碗，不都是一样的吗？和尚存要饭碗包含着物欲、贪念、虚荣、攀比等，而修炼的人存钱无非就是想着衣食无忧，或者没有后顾之忧，或者追求更好的生活，或者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总而言之也是无尽的欲望。放不下的都是欲望，是物质利益。如果真的无欲无求了，要钱何用呢？放下物质利益之心，对出家人来说是立即断绝的执着，对大法修炼人来说是慢慢去掉的执着，但是标准是一样的，甚至要求更加严格。通过这两件事，师父让我发现自己这颗执着钱财的心，就是到了该去掉它的时候了。跟同修们谈起此事，都表示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的执着，这可能跟邪党这些年搞政治运动，把中国人搞得穷怕了有关。总觉得手里有钱，心里不慌，要说这也无可厚非，毕竟大法弟子都在常人中修炼，但是过分执着存钱，对于大法修炼者来说就不应该了，这其实是一种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也是无神论的表现。总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或者命运，但是这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都是师父精心安排的，根本不需要弟子也忧虑什么、担心什么、安排什么。大法弟子需要做的就是修得执着无遗漏，完成自己的使命，至于其他根本不是大法弟子该操心的，也是控制不了的。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走出辛劳，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前几天做了个梦，梦中自己被歹徒绑架关到牢房中，不但不与歹徒抗争，反而欣赏歹徒，很是顺从。当歹徒提出交钱可以缩短关押时限时，自己很高兴地同意了。梦醒后觉得匪夷所思，自己虽说修炼不精进，但好歹是个得法20多年的老学员，不至于这么是非不分、助纣为虐吧。向内找，意识到那个歹徒指的是执着心，执着心画地为牢，将自己关在其中，而自己的种种糊涂表现对应的就是不情愿，甚至不想去掉执着。自己有没有理性上知道应该去，行为上却是不愿去的执着心呢？怕心、不愿被人说的心、妒忌心、求安逸心、执着自我的心，不止一个。就拿那个贯穿修炼多年的怕心来说吧，在大陆时自己做得不好，因为怕被抓，在怕心的指使下，讲真相挑人、挑场合，面向凶的不讲，给面善的讲，路上偶遇的陌生人可以讲，到家里送货的、知道住址的就不讲。一路走来没有被抓被打的经历，理性上知道这是因为师父与大法的保护，但心里仍有一种感觉，觉得怕心设置的那些保护措施也起了作用。这不就是欣赏歹徒、给歹徒送钱输血吗？来到海外之后不用担心被抓了，但是那个怕心怎么肯自动消亡放过自己呢？又给自己设置了新的牢笼，不能公开露面，怕被邪恶盯上，不能回大陆探亲， 于是网上集体学法可以参加，周末集体户外练功就不参加，可以跟各民族的人讲真相，但华人就得绕着走。通过大量学法与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终于开始渐渐直面怕心，不再一味顺从，不再刻意逃避。同修的文章说得很好，在大陆，如果修炼人被邪恶所抓，第一念就要放下怕心，放下生死。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去那个修炼的人用绳子爬进去之后，把绳子割断，就在洞里修炼，修炼不出来就得死里头，没有水，没有食物。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环境下采用的一个特殊的修炼方法，被邪恶关押后失去了正常学法练功的环境，像不像是在山洞里修炼呢？不放下怕心，不放下生死，向邪恶妥协，像不像是死在里面？而到了海外之后，面对的第一关则是放下人的情。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过去我们所听到的修炼方法，在历代不管任何一个宗教也好，任何一个修炼方法也好，人们流传下来的都是讲的进山进庙修炼，断绝世缘，亲情都不要了，父母进庙探亲都不相认，你找谁啊？我就找你呀，你是我儿子啊。阿弥陀佛，施主你认错人了，我叫什么什么，因为他已经改了法名了，我是佛门弟子，不是你的儿子，真的断绝世缘的。个人所在层次理解，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表面上没有断绝世缘，但情一定要放下的，比过去的出家人放得更彻底，绝不能被情牵绊。大法的标准只会比以前的修炼方法标准更高，绝不会一样或更低。如果真正在实修中放下情，放下从情中派生出的怕心，师父的安排是什么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说来容易，但如果不顶着情和怕心施加的压力，不愿去吃这个苦，甚至觉得怕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自己的作用，那个怕心就永远去不掉。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保留执着心的后果，师父也早已在转法轮中告诉了我们，和尚要拜他，那么他就管和尚了。你不是拜我吗？你明明白白的在拜我呢。好，你不是要修炼吗？我管你，我让你怎么修，他给你安排，那么你修成了，修到哪儿去？他安排修的，上边哪个法门也不要，他安排的，所以你将来就归他管，你这不是白修吗？生逢万古机缘，得遇慈悲伟大师尊，谁愿意假修白修呢？今以此文警醒自己，走出辛劳，也希望有类似问题的同修引以为戒，精进不怠，直至圆满。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去除党文化，从小事做起。四，表现好的才能出去玩。作者善言。一天，家人在看手机，他有个出行计划，所以为他的计划而查找准备。我劝他一切顺其自然，可是他还看，我就反感并严厉地说，再看就别去了。他说，你这样的表情可不好看了。回过头想想，这不是党文化的东西吗？控，以自我为中心，控制别人， 让别人听从自己的，在生活中要求别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不如我意，不符合自己的观念想法的，就不高兴，气愤，要挟，这样的心多不好，不善啊。这就属于党文化的控，认清了，把它清理灭掉。中共的九大邪恶基因之一，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引自九平共产党。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真是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生活在党文化中的人，从小就被党文化灌输、洗脑，在工作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控制他人的欲望很强烈，控制他人的手段也很多。父母想控制孩子，为了让孩子更优秀，想让孩子听从自己的，就摆家长的威风。老师想控制学生，为了自己工作开展得更好，以显示老师的威风。单位领导想控制员工，想要表现自己的工作能力，显示自己的权威。上级想控制下级，层层封控，树立自己的威风，检视自己的权利。在大陆，大多数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往往比较简单粗暴，一言堂，没有耐心，我说啥就是啥，被称为什么虎妈狼爸等等，高压专制教育，相信棍棒之下出孝子。要树立家长的威风，控制孩子，什么都要听家长的。回想一下，我得法修炼以前，或多或少的也有这种思想。举个例子，有一次要给孩子买凉鞋，那时候孩子六七岁，但有自己的主见，他要黑色的凉鞋。我和他爸爸坚持要买白色的凉鞋，说白色的夏天穿感觉凉快。孩子坚持自己的想法，最后他爸爸发火了，孩子哭了，只好同意买白色的。结果到商店，适合孩子穿的只有黑色的，也只好随了孩子的心愿。从中看出，这么点儿的小事也要家长说了算，控制孩子，刷家长的威风，不民主，不宽容，不善良。得法修炼后，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很愧疚，那时候真是不懂得怎么去教育好孩子。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诫弟子，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非常幸运的是，我得法修炼后，对待孩子的教育，我尽可能的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去做了，教育孩子真诚、善良、宽容、大度，孩子身心受益，能善待他人，工作勤勤恳恳，能看淡名利，我感到很欣慰，同时更为自己能得法而庆幸。在大陆还有一些家长教育孩子，是以自己的情绪、喜好、观念等等教育孩子，而不是理智的教育孩子，也不懂运用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去教育孩子。有的家长自己高兴时，孩子怎么都行，犯错误了也不说，而自己不高兴时，孩子怎么都不行，做好事或许被挨打。我曾经遇到一位家长特别惜物，孩子帮助别人拿东西，不小心把新羽绒服刮坏了，遭到家长的一顿打掐，把孩子的脸掐得通红。我想这在孩子的心灵上是否会留下阴影。我还碰到一个家长怕孩子受欺负，就教唆孩子，谁打你你就拿石头往他脑袋上打，打坏了妈有钱。我听了真的很担心，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走向社会会是什么样呢？学校老师在工作中体现的党文化控也比较明显，对学生管得严往往被认为管得好，学生怕老师如老鼠见猫，这样就认为你抓班抓得好， 管理的到位，就得到认可。为了训练学生顺从老师，老师往往采取各种办法体罚学生，罚站、罚坐蹲起、罚跑圈、罚干活，还有的罚款等等。有的老师打嘴巴子、掐胳膊，自习课老师训斥学生，语言暴力，一训就是一节课。我刚参加工作时，性格比较温和，总是严厉不起来，打学生下不去手。学生有错误，我耐心地找学生谈话，学生反而和我相处得很好。但是架不住长期在党文化这个环境中熏染，后来也逐渐地随波逐流，简单粗暴了。那时反而对自己的温和性格很苦恼，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想打造一个学生在我面前规规矩矩、低眉顺眼的形象。达到第一步以后，接下来要训练学生，老师在不在教室都一样，一声没有。这样，有的老师在门后听声，有的在窗外偷看，有的找几个眼线，实时监控学生。我曾经在一个学前班，见到幼儿园的小孩，如果不听老师的话，就不让你玩。本来是体活课，孩子可以自由活动，但是有的老师就规定不能随便出去玩。写完作业的、表现好的才能出去玩。怎么表现好呢？说话、搞小动作的都不行。孩子们往往就把小手一背，腰板拔得六直，目不斜视，就盯着老师，期盼着能让自己出去玩。老师严肃地看着大家，观察、考验一会儿，才说，某某可以出去玩了。再过了一会儿说，某某某可以出去玩了。老师不喜欢的孩子或许就没有机会了，一直做到下课。在单位，领导控制员工，你不听我的，你不会来事儿，涨工资、分房子，没你的份儿。上级控制下级，你不听话、不送礼、不贿赂、不提拔你。中共最厉害的暴政统治工具是网络式控制，以组织的形式把犬儒主义加到每个个体身上，他不在乎前后矛盾、出尔反尔，就是要以组织的形式剥夺个人与生俱来的做人权利。政府统治的触角无处不在，无论城乡，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员会或乡委会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结婚、离婚、生孩子，都要通过他们的同意。党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宣传机制、运作体系都为这种强权统治服务。党要通过政府体系来控制每一个人的想法及每一个人的行动，引自九评共产党。99年720，中共开始抹黑、诬陷法轮大法，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史无前例。中共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非法抓捕、非法关押、非法劳教、非法判刑、非法取消公职、非法经济迫害，甚至搞连坐、株连九族等等邪恶手段，强制洗脑转化，胁迫修炼人放弃信仰，让家人、单位、街道等等受牵连，迫使其参与迫害，单位、片警、街道、村屯不断的骚扰、谈话、威逼胁迫，邪恶至极。有的农村把修炼人家的粮食拿走了，牲畜赶走了，对修炼人酷刑折磨，采用各种邪恶的流氓手段，甚至活摘器官，犯下了这个宇宙中的最大的滔天罪恶。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有百利而无一害。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搞得也是胁迫全社会的人人都参与的邪恶迫害，目的是绑架所有的人都参与犯罪，邪恶至极。只有明辨是非，分清善恶，才能解脱出来。共产党控制的残酷性不仅仅在于肉体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或有独立见解却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有人讲，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是不管共产党怎样变来变去， 全国人民都要紧跟不舍，引自九平共产党。这种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摧残更加狠毒，更加邪恶。大家想想，中共不论做什么都要胁迫绑架全国人民参与，并且往往是走极端的，从各种运动不断到不断的在频繁，从当今中共的退耕还林到退林还耕，从计划生育到无道德底线的催生，从疫情严密封控到全面放开躺平，无不体现出这一点极端严控。在三年的疫情封控中，中共对百姓的封控达到前所未闻，到处是卡点，人们出行艰难，要行程码、健康码、场所码、核酸码等等各种码，上超市、银行等公共场所难，登记、扫码，出门在外，甚至上厕所都要登记、扫码，次生灾害不断出现。但是就在疫情高峰的时候，中共却突然全面放开，突然躺平，人们惊呆地瞠目结舌。中共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于是病入膏肓，中共已在濒临灭亡的边缘，它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了。中共这个西来幽灵破坏了中国神传文化，是中国社会堕落腐败的祸根，是中国人道德沦丧的祸水。只有解体中共，彻底清除党文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中国人才能有希望，中国人才能有美好的未来。
善待先生的外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莲。多年前，我先生承包了个厂子，雇佣了一个单身女会计师，她能说会道，很会来事儿。她和我先生经常在一起单独吃饭聊天，先生很喜欢和欣赏她。自从先生有了外遇之后，有时晚上回家很晚，还经常找茬对我发火。开始我很生气，虽然没有和他争吵，但心里放不下，感觉心里很委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想起了师父的教诲，我的心里就平和了。他们俩在生生世世轮回转生中，一定是有因缘关系的。我可能伤害过他们，对他俩我没有了恨，也没了怨，只是感到他也挺可怜的。我想，我一定要用修炼人的善，化解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和他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他经常用语言讽刺我。一次他嘲笑我说，你哪儿比我好啊，我没和他争。心里在想，你面貌上长得美丽好看，你的心是扭曲的。我是修炼大法的，是修炼人的内在美。他看我不吱声，又说了一句，考验你动没动心。我知道这是师父利用他在考验我修得扎不扎实。后来我们不在一起工作了。有一次他打电话刺激我，你先生和你没感情，只是想多给你些钱。我明白了他说话的意思，想让我和先生离婚。我没有和他争吵，平和地对他说，我不能和先生离婚，我要为婆母着想，为孩子着想，不能给家人造成伤害，也希望你也不要这样做。
对你不好。他半天也不说话，可能是他被我的善良所感动，从此他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他见面了，他诚恳地对我说，嫂子，你怎么有那么大的忍耐性啊？我说，我修炼了大法，是师父让我善待一切人，才做到了忍。接着我就对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教人怎样做一个好人，他很认同。接着我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真相，他认真地听。最后他表示要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团队组织，并让我给他的孩子也退出了团队协党组织。我真为他母子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而高兴。我的善心化解了我与先生和他之间的恩恩怨怨，最后他和我先生分手了，我先生也知道关心我了。每天晚上我学完法后，他都削好一个苹果放到茶几上让我吃，他还经常买菜做饭，帮我做些家务活，这样为我节省了时间，使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做些正实法的事。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一个幸福完整的家。
不让旧势力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的左脚无名指和中指之间从去年秋季到现在一直发痒，当你挠它时，它越来越痒，甚至痒得钻心，你就越想挠，最后把它挠破，出几天黄水后停几天就又开始发痒，就再挠再破再痒，如此循环到现在。在这期间我也曾向内找过，开始还觉着自己每天上午学法背法，下午救人，有时间就发正念，每天紧紧张张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最近有一天，我潜意识中突然发现，当他发痒时，我再想去挠脚，看到脚旁边有一张脸在笑，我立刻明白了，我不能再挠了，原来是旧势力干的，不能叫他笑。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弟子，日本有的学员之间不信任，给很多正实法工作带来难度，弟子很难过，真希望能快点整体提高上来。是，是啊，其实啊，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不好的因素有市场，那是我们学员自己有问题。昨天有学员提假经文的事，我说大法造就的生命，你还能受那个假的迷惑？你不用法的标准去衡量，那是不是执着太重了，邪恶才有市场的呢？其实有的人还是不理智，正念不足，所以在暂时没找到的情况下，先否定他，不承认他，不给他市场，每天该干啥干啥，认真做自己的三件事，不管他怎么养，就是不理会，不挠，不管他破也好，流水也好，脱皮也好，连看都不看。当然这很难，因为他是无孔不入的，你学法时，你睡觉时，只要你停止走路，他都在干扰你，特别是洗脚时，真是勾你的心，你不敢挨他，挨着就粘住你，这时我都否定他，排斥他，发正念放弃他。只有我们心境如水了，不被这些假象带动，邪恶也就觉得没意思了，离开了，实际就是够不着我们了，那么干扰也就烟消云散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